不太一样，不过我们这边不谈这个差别。那么，所以法的最高等级就是涅槃为上首，就上首就是目标的意思了。所以呢，你要达到涅槃，必须要修什么？随法行。随法行讲的就是37道品，从四念住到四正勤，到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分。啊，记不起来没有关系，回家去查37道品。主要的其实就是修在四念住上住，然后呢成就在八正道成就，对不对？用七觉知见道，用八正道来成道，来修道，这个就是法随法行。所以这边的非法者就是说跟涅槃无关的，对不对？你做了一些追求，而且追求跟你涅槃、跟你解脱、跟你得佛菩提完全没有搭嘎，对不对？做也那个样子，不做也那个样子，可是做了过患很多，可是你只要因为其中只要有几滴蜂蜜可以尝，还以为蛮 OK 的啊，还蛮快乐的啦，你就暂时的沉醉在那个五欲六尘的暂时短暂的快乐，可是当那个快乐失效了，或者是过期了，因缘幻灭了，心生大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要去追求更高的快乐来弥平这个不快乐。可是你没有想到，纵使你这些追求再多再广再深刻再长时的快乐，终将有幻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安住身心的话，你永远在不断的追求过程当中还是得到的是烦恼的逼迫。你如果做这些追求，烦恼逼迫一点都没有少，那种追求就叫做非法追求，这样知道吗？所以非法者不要只是说用一些犯罪的手段去得，不只是这样，你做了对你解脱一点都没有帮助，反而让你更难解脱。这种造作只是让我们轮回，只是让我们轮回。那么虽然轮回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陪伴众生啊，入生死道，但绝对是依着菩萨的本愿力，依着清凉自在的本愿力入，而不是用烦恼心入。如果你还跟凡夫一样用烦恼心入，我们还是凡夫，怎么可以说是菩萨呢？菩萨要有解脱力，如果菩萨没有解脱力，你狂说陪伴众生入生死，或者是学地藏菩萨要下三恶道，我们没那个本事。所以一定要依止在解脱力的前提底下，虽然没有完全成就，就像墨学现在一样，根本你说我的戒德具不具足，其实不具足，你拿我所讲的东西来框套我，我有很多缺点没有圆满，可是呢就这样子边爬边跟大家一块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会越来越勇敢。你只要觉得我有机会，你要给自己机会，如果不给自己机会不理他，我今天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对不对？可以在家里看小说，那大乐的轻松自在，我何必来读这些自己会很惭愧，哎，我怎么每次来这边听就觉得我是一个大凡夫啊，怎么办呢？不是怎么办啊，就开始找办法嘛，对不对？而不是在那边困惑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还是个凡夫呢？我们不要让自己一直处在这种阶段里面。其实有没有方法？有，只是问题做不做。所以学佛绝对不能只是知道或者是少分轻松自在就够了。修行如果不成佛，其实在半路上你不但没有凡夫应该可以得到的快乐，你反而还会增加了很多修行上的苦。你远离了一些凡夫可以得到的快乐，对不对？因为你少欲知足啊，你过得很边际生的日子啊，其实你自己也不是很美满啊，对不对？也不是挺幸福的啊，智慧也没有说很多啊，涅槃也一点味道都没有啊，然后呢还要在修道上呢进一分退两分，然后退回来之后呢还跟师父磕头发漏忏悔，忏悔完之后回来还是当标准凡夫，呼就觉得很气自己呢。于是呢你凡夫也做不成，圣人也不搭嘎， 那个说什么都不中，说是以物极不中，那真的是里外不是人，那真的很难过，真的很难过。所以当你遇到开始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是模考哦，这个是考试哦，一考试觉得说管他的，我就回来当凡夫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好，我干脆去接受魔的引诱，去当魔，去当黑道，去当鬼神的左右手，比较快乐一点，比较快乐一点。所以在这里的确是修道人非常大的一关，一关的确是这样。那么于是最后结归，以上这些东西关键在哪里？不以正法，正法是什么？是圣地。你没有办法随顺是圣地，前面的非法指的是跟涅槃相违，这里的不以正法是不随顺是圣地。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不管做什么修什么，都要去思维这件事情苦地的意义是什么，极地的意义是什么，灭地的意义是什么，道地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总共有四地十六行，这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谈。这边你们只要知道四圣地苦集灭道，随时随地你所做的事情，不管你说我努力在做一份工作，或者我要 turn down， 我要拒绝一件事情，不管你接受做或者是不做，你必须要在自己心中思考跟六度四摄，对不对？跟十二因缘，跟四圣地，跟三法印，或者跟一时相应，有没有相应？以上就是正法。正法当中呢，入门就是四圣地苦集灭道。你随时随地就去检查做不做这件事情，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还需要给自己多少机会啊？选择不选择这件事情，你依据的标准就是四圣地的道理来去思维。思维的过你就做，思维不过你就不当做。我们今天学的戒就应该把菩萨戒放进来，只要合于菩萨戒当做，不合菩萨戒明显的违犯就不当做。那就是我们右边所讲的观察清净。因为所有这些你所学习的道理不是用来知道而已，是用来判断我今天在随时随地做跟不做任何事情，我有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所有菩萨藏法教过的正法。你会改变你的思考，寻找一种新的生命的方向。如果你今天不能够随顺这些你所学过的正法，你学佛有什么用？对不对？你懂事圣地不是摆在旁边用的啊，不是没有用，就摆在我知道那个，我学过那个，我也明白那个，我也懂。你懂那么多干嘛？对不对？你很多人纵使拿这个像墨学一样来讲课，如果我所讲的东西我自己做不到，老实讲我自己是有亏损的，我自己是有亏损的，这个大家都必须要自己负担因果的。我的亏损可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11月7号啊，那个礼拜六要去拜忏，然后呢明年初吧曼荣禅老和尚来瞻察忏我还要去拜，对不对？一直到今天取相忏也好，或者是做法忏也好，或者实相忏也好，乃至于你平常开始学戒以后就要有的择心忏，乃至于找到一个德戒比丘经常去如法的发漏忏悔，那慢慢的你把学戒当作你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我相信我的戒德应该可以具足圆满，安住在戒体上戒法上，能够在戒行戒相上完全都无愧啊，没有亏损。这个就是一个目标。如果你今天学到觉得跟这个无关啊，其实就感觉不晓得为何，对不对啊？不晓得为何，这就是我们今天谈非法追求的理由啊。所以非法追求当然一定要包括什么？有过失的。你如果在世间法当中有过失，就不应该去这样做，何况在出世间法还有个更高的标准。所以这边的非法是非于不合于世间法，也不合于出世间法的修道法则。你如果不合于世出世间的法则去做这件追求的事情，就叫做什么？非法追求，这样明白吗？这就是你今天研判做不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所以很清楚。 啊，非常清楚，把你今天所学过的道理、原则、原理、原则，通通拿来较量、观察、思维，然后呢，让自己的三业还归清净。还归清净之后呢，你要很恭敬这个戒体，对不对？很恭敬这个戒法，很恭敬共同学习戒法的人，然后去称赞这个戒法，称赞学戒的人，保持这样子的随喜供养，然后呢，回向发愿，然后呢，内证惭愧忏悔，保持这个无悔的心。这以后我们谈忏法的时候再来谈。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整个学戒的方便，不合于这些方便的呢，就叫做非法追求。这样明白吗？好，再来，就是你有了非法追求的意乐，所以前面谈意乐就是你的动机是不合于正法的，然后进一步呢，你所选择的那个方法更是长养贪。为什么只讲贪？因为贪为先，如果贪不到就怎么样？嗔。贪嗔都出于痴无明的习气。所以今天不管你得或不得，爱的满足非爱的满足，都其实在增长广大我们贪嗔痴三毒的烦恼。而学戒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是在你的行为上合于戒法形式上的要求而已，而是在你的意业念头上，能够让你今天随顺贪嗔痴的习气能够慢慢慢慢降低，对不对？如果你很勇猛顿断再也不犯，哦，高级。可是如果你就渐渐的断，有一天顿断也还是很高明的啊，也还是很高明的啊。所以呢，你当你有了非法追求的意乐，应该要革除之外，去观察有没有依于底下这五种邪方便。所以底下这五种就叫做邪方便，邪就是正邪的邪啊，就是跟正法相违。方便就是方法，你用来满足你目标的方法，在佛法里面通常叫做方便。记住哈，方便的定义叫做达到目标的方法，就叫做方便啊。方便不是随随便便啊，给人家方便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有什么需要，特定的目标，所以这个目标，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才合于标准？你给他一个合于游戏规则的做法，让人家达成他的目标，这就是给人方便。啊，这是我们佛法里面常用的字哈。那贪求就是长养自己贪嗔痴的各种做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这五种。哪五种呢？第一个，依诈为宜。诈的意思加个字会比较好，狡诈。狡就是矫情啊，就是假仙呐、啊，对吧？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却假装那个意思，就是不真诚的意思。你不是心口如一的。那为了要求得这件事情，你所要满足的这件事情，而假装表现出那个威仪，就是人家喜欢，人家觉得赞叹的那个外形外状、行住坐卧的一种身心的表现。那么，如果你没有真诚，你的修养不是到那里，你的目标、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为了利养名闻。啊，为了得到供养等等这些事情，你依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动机去视线各种让人家觉得很庄严的威仪，这个就叫依诈威仪。所以他底下讲了啊，在里面呢，在原文里面讲了，你就为了表现你自己很有修行呢、啊，于是你就表现呢、啊、你的六根不动啊，对不对？讲的是佛言佛语啦之类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啊，你们自己想象，因为讲太仔细好像影射某人就不太好，你们自己去想。反正你只要动机不纯正，去视现人家要求的那个样子，包括我们世间的威仪在内哦，你只要入境随俗，你入境随俗的目的是让人家把你看成他们团体的一份子，而事实上你根本不是。就像以前我去人家的教会也不是人家的教徒，然后呢虽然假称为慕道友了，人家也知道我是慕道友，可是我就是为了要道法，呵呵，其实不是道法啦，就是要去听听看人家的圣经是怎么解释的，其实也没有想要去受洗的意愿，然后呢在那边也跟人家阿们啊。对，讲到这个事情，我要讲昨天的一个见闻。 昨天我去三重小巨蛋去参加更新联院啊，他们是一个两个师姐啊，就是学校的老师开办在三重光荣社区的一个课后收托班。开始的时候呢只有六个孩子，现在有200个孩子啊，然后在里面都推动弟子规。昨天是他们的一个成果发表会，那他们的精神导师是净空老和尚，然后他们的那个实务上的方针是由郑时延郑老师啊每年去给他们两次演讲制定下来。昨天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很感动人，说要把他们这12年有成的更新联院办学的经验推广到至少全台湾各地。那昨天至少出来表示呼应的居然还有基督教 YMCA 在石牌的一个运动中心，他那边也要办一个社区学校，然后还有台南净宗学会，至少这两个团体啊当场也共同联署。当然我想现场的发表也影响了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啊，去自己做一些在自己社区可能自己的孩子也需要，可能别人的孩子也需要。因为的确我们看到现在的那种小家庭，你说要小两口，乃至于很多单亲家庭要抚养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又要上班，其实很多家庭功能是不彰显的。所以在学校的教育跟家庭教育不充分的地方，其实需要社区有一个中途之家来收留这些孩子，然后有愿意帮这些孩子的家长陪读，乃至于能够教导，然后乃至于能够让这些孩子的人格品性更增上。所以他们昨天就发表一整天，然后找了一些学者专家，包括产官学的专家都来一块座谈，然后最后下午3:30到4:30净空老和尚还来做开示啊，开示。那么好玩，我要谈的，我讲这些事情不是为了报告这个过程而已了，你顺便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上网啊，应该我不晓得你们在外面看那个海报，你只要上网去查啊，更新联院，耕种的耕，心脏的心，莲花的莲，草头的那个院，不是花院，不是花园，是我怎么讲啊，台北学院那个院，可是有些人还是不知道会写成那个耳朵旁的，不是，就是草字头的院。好，那我要讲的是那个司仪，那个司仪是个基督徒，他早上都还很好，等空师父要上场开示的时候呢，他说上空下进，不对，下进上空还是不对。然后说我怎么一天都很好，为什么法师要来了嘴巴一直吃螺丝？然后呢然后下面人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最后念对就好了。他说谢谢谢谢各位弟兄，阿们。那大家还是很宽容的接受了，哎，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昨天现场又有基督徒，又有天主教徒，又有周族的弟兄姐妹，他们来感恩，因为更新联院在第一时间啊，因为一直跟他们买生机的那个蔬菜，所以他们知道供货来源有了一个这样子的风灾的影响，他们立刻就去帮助他们啊，所以他们也很感恩，昨天还特别来，其实他们前天就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就让你的感动，感觉是那种诸上善善人聚会一处，西嘎西。但是。然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那个是一切法的开始，教育的根本，对，在这个。可是佛法给了一个更深远的一个想法。所以我看完听完，昨天除了得到一份感动之外啊，那个感动让我肯定这个教育的根本该做。可是这些孩子会长大，因为我也算是从小学，虽然不是从小孩子开始学佛的，我至少从大学大一开始学佛，所以应该还算是童真学佛了。但是呢比起那些孩子啊，从7、8岁开始啊，乃至于托儿所开始学佛，的确比不上 啊，他们那种三业的清净。可是我以前就看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群人不管再怎么推广的很宽，还是少数，还是少数。我们出到社会之后呢，会看到啊，会争的就会赢，对不对？会作怪的就得到最多。这个时候呢，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种决心，保持心地的平衡？那个需要的，当然了，你可以保持中庸大学的那种理论跟方法啊，用中庸的理论，用大学的方法，对不对？可是我总是觉得在实践上有一个内心很深处的东西是 不充分的，佛法补足我那个部分的欠缺感啊。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在文化道德的 成长上都需要，那个是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能够奠基在小朋友那样子的时间是非常恰当的，可是慢慢长大以后，你怎么样去看到这个杂乱混乱的世间，你怎么样用一个观点，用一个决心平衡啊，自他的不公平对待，而在里面呢找出一条自己能够安住身心的道路，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好的佛法的导师。在佛法这个修养智慧上还需要一代一代有圣人出，所以我鼓励各位真的惜圣惜贤，既然来学佛就赶快让自己的三业学做圣贤。圣贤并不难，圣贤只是少分到满分的差别嘛，发心就算是嘛，你多一个观念多一个做法其实就更好。那这件事情也不那么真正的难，难在你怎么去看待你的习气，如此而已。那么上个礼拜五有一位学长跟我聊天，有关他家人的事情，我也跟他分享了我自己的成长经验。我觉得我很孤单在我的家族里面，因为我家族其实都是一个对于文化艺术乃至于这些抽象的佛法的东西一点都不讲究的地方啊。那么我自己一直不断的因为我家人的一些遭遇的问题，我一直在跟自己问，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庭，我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从小就问这些问题，没有人答，然后呢自己去不断的东找西找。那我不讲我的生平了啊，拉拉杂杂讲下来。那上个礼拜五那位学长跟我谈到那个事情之后，我心中啊看了这两本书一本杂志啊，我心中有个火烧了起来啊。那个火就是我觉得我的责任恐怕还不只是在这边跟各位做佛法的心得报告而已。那个火是让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去学心理学，我为什么会去卷进气管的行列里面去，我为什么会对一些苦难少数人的现象会那么觉得有很深刻的感触，真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何。而且觉得他人的病他人的苦我也有，我最常跟别人讲的事情，当别人讲他有什么什么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我也有，因为我真的有，只是我可以在自觉的情况底下 under control。 哪一天我自己控制不了，我知道我也会那样的糟糕，我自己很清楚。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面对自己的那种黑暗，内心的无助跟无力感，你知道你会那么糟糕的。我不是狂语假说那个样子，或许你会觉得说我失去了现实感啊，不真实，但是我不至于会失控到没办法区分我这个是我的情感啊，这是我知道别人的同理或者是同情，乃至于呢这是我真正切身的问题。我只是把它当作 as if好像自己的问题那样子。而且我从小有一种很奇怪的特质，只要我跟某一个人相处久了，那个人的身上的特质我会学到我身上来，可是我会让他变不见，在我身上变不见掉， 然后呢，找到一个 better way 更好的方法去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感觉到自己是个学习机器，乃至于很可怕的事情是，如果这个能力放在学好的事情就算了，可是我这种能力会用在学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上。包括我从小就，因为我们在眷村那个地方，虽然我不是眷村的孩子，我是一个标准的活罗朗台湾人，可是因为我们就在闽客跟外省人的那种合住的社区里面去，就跟他们那群人和在一起，那当然就染上了眷村的帮派的习惯。那我们闽南人也有闽南人的团，你们如果看过孤岭街青少年事件，我虽然不是活在那个时候，比他晚好几年，可是我们当时的那种帮派文化就是那个样子。我瘦小，身体很孱弱，根本没有能力打架，可是我老是跟他们混。那我的身体很差，只能干什么，拿黑松的那个瓶盖打平之后剪成星星当标，然后呢还把那个车轮拔下来，那个飞轮，那飞轮的口啊，那个齿轮磨尖了当打架用的飞轮，然后他们都要藏那个武士刀，我都是后勤部队了，因为你往前去我死得最快，对不对？所以就个儿又小，人又瘦，然后全身又是病，只能当后勤部队，我居然会去那里学那种事情。可是学过了之后我就知道，乃至于我有一个帮派里面的大哥啊，他最后跟我讲说，哎，小廖，你不适合这条路，你是念书的材料，你好好念书去，你知道吗？我对那位陈大哥是非常感恩的，不是他劝我不会回来好好念书。我从小学一直到我重考考进台大为止都是混的，因为我觉得家里没有人鼓励我念书啊，只要假一把卖就用壳丢，对不对？你根本没有任何伟大成功的目标可以去追求啊，大家只是为了一口饭吃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对于什么叫做成功其实还是很怀疑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每天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我的欲望很低，所以那个时候会很容易的放弃出国啊，去拿到我的学位。我们全家我学历最高，不是我们全家，我们整个廖家家族我学历最高，可是我觉得我又学历这么高又如何呢？我有能力去考博士，我不要了，因为我继续这样下去我就越不像廖家人，为让自己像廖家的平均水平，所以只好这样。可是内心高不高兴？我觉得我并不高兴，我没有去做我自己最想最快乐最擅长，我觉得我有天赋，后来努力把它遗忘掉。为什么那不得不去学着让你的三业，让你的讲话的内容学着像我那帮人，对不对？他们是那个样子啊，想那样的事情呢，讲那样的话，而且他是我的 blood， 对不对？ family 有血缘的那个关系，他们总是在意那些事，讲那些话，分别那些东西，做那些事，你必须和而群之啊，朋而党之啊，对不对？虽然书上讲和而不群，朋而不党，可是你不党怎么办呢？待在一块上黑啊，你不群，你打群架，你一个人跑到后面，像话吗？对不对？所以，尤其再加上自己有一点儒学概念以后呢，更觉得应该要孝而顺。哎呀，这个顺这个字，让我很吃苦。我明明知道不对，我还必须要去顺。我自己不喜欢，我还是要去顺。顺到现在，我还是被那个顺那个字压得头低低的，压得头低低的，就是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也是依诈为宜，对不对？一只老鼠活在蝙蝠，或者一只蝙蝠跑到老鼠窝里面去，感觉就是这样，好像总是把自己放错地方了啊。可是问题是放这里也不对，放那里也不对，放哪里也不对，所以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天生的边际性格的人，活在哪里都觉得不是那里的人。可是我说我是哪里的人我不知道，可是我 我向上天祈求 Hey, my family, 如果你在那里的话 please, 把我找到好不好，把我找去嘛。最后到学佛之后啊，我才知道我属于佛法。真的，直到学佛我开始觉得我属于佛法。可是我在佛法里面，到那一宗也不是，到这一宗也不是。哇哩嘞，唉，所以我曾经有一阵子非常迷一休和尚，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把自己称为一休，一心修矣。真的，就我一直在追求弥平我很不喜欢的那个对立，可是总是觉得很难称心，觉得我这种想法好像是妄想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依诈为宜，依诈为宜。所以我有两个很不一样的性格，一个很白品，一个很黑品的性格。所以我曾经跟很多人讲，如果我不学佛的话，我一定是那种属于拿刀子啊混帮，然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我有那种眷村性格，可是我又不是眷村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我是一个台湾人，可是国语又被自己修正的成很不像台湾人，对不对？我回去台湾人那个小群体里面，我从内在的想法到外在的行为，他们都不认同。我到外省的那一帮里面呢，人只要谈得深一点，我有很深的党外性格，总是反对党的那种气魄，搞得他们也很不愉快，就是这样，依诈为宜。OK， 反正这就是我的困顿。第二个，依邪妄语。为了要得到非法所求的那些事情，于是呢，你就讲那些恶口，啊，骄傲、修饰，或者是呢，自己觉得是我是哪一个家族啊，我是台大啊，我是某一个社经地位啊，我是某一个社区啊，等等的，依着自己的种姓啊，或者我的知识比你好啊，我的能力比你佳啦，等等这些理由，你用一些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好的能力来去跟别人炫耀，所以呢，你要为我付起劳，这叫做依邪妄语。邪就是邪意乐，不正确非法的意乐追求。然后呢，你没有那么如你所说的那个种姓啊、地位啊、学问啊、性格啊、各种才艺跟能力啊，你都没有那么好，可是你夸张了。啊，夸张了！刚才是在威仪上，这个是在你的自己的能力的称夸上面，啊，用邪妄语来去获得别人的赞赏，觉得自己真的有德性，真的有德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依假现象。那么，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贪的人，啊，那么对于食物也非常挑口的人，可是呢，你故意在别人面前穿得破破烂烂啦，或者是故意吃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让别人来可怜你啦之类的，用这种假现象。所以呢，它跟前面三个，其实前面两个类似。所以威仪是一个身业，就是身体做出来的行住坐卧。那么邪妄语呢，是语业，就是不正的意乐、非法的追求而表现出来的语业。假现象呢，是你的意业，啊，你的想法根本跟你做的是不同的。你是很贪的，可是故意做出不贪；你其实是很挑嘴的，可是故意做出不挑嘴；你其实是非常喜欢好看的衣服，可是故意穿得很破烂，等等等等的造作。啊，那造作刚好跟你的本意是刚好，跟你的实际的性格是相反的，那个叫做假现象。第四个。依苦言逼，苦言逼呢，就是用你的权力去压迫对方、折服对方，去听从你的要求，就是苦依苦言逼啊！你不这样做呢，你不恭敬三宝啊！你不这样子做是不非正信佛弟子啊！你不这样做是怎么样的啊？讲了一些很可怕的因果关系，让你自己不得不顺从。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依利求利，依利求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啊，张三呢，他其实家里没什么钱，可是呢，他就供养我这么多东西。你家里比他大概豁呀几百倍，你为什么只有这么多呢？ 啊，以利益求利啊，当然更多的事情是，那别人给你供养的，比如说一两斤，你故意说这两斤我不要啊，我不要，然后换来的是人家百两斤的供养，其实自己心里就说这样才像话啊，这也是以利益求利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绝对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反正就是这以上的五个都是你不正命背后的意乐啊，背后的意乐，总共分成这五大类啊，五大类。那我们大概就先告一个段落到这儿。那么要跟各位谈的事情是一教经。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如果小时候就学佛，你们一定会读过一教经。在一教经一开始打开来，会有一些非净命的所为。可是呢，各位要如果有机会看到啊，如果有各位机会看到，通常我们今天在坊间看到一教经最典范的注解本，应该是偶一祖师对他的解释，就是我手上拿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一教三经的版本啊，当然主要是一教经，包括四十二章经跟八大忍觉经，都用偶一祖师的注解本当作注解。那么在他注解里面呢，一讲到邪命的啊，非净命的部分呢，他有讲到这几件事情，我稍微念一下经文啊。持境界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我先念到这儿，我们在家人做得到做不到？根本做不到。请注意一教经，如果你有机会去读的话，请注意他的当机重视比丘，就是出家比丘，比丘尼。也就是说，一个出家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做贩卖贸易、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的事情。不过呢，时至今日，当然你看到很多道场，其实有很多跟这个说法不一样的作为，当然有他的开遮啊。那么也不必一定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法去挑剔这些事情，那背后都有其实很多的理由了。那我们不去解释那个理由，所以我也不想跟各位细细的去谈里面的细项啊，那细项如果有机会你们愿意的话呢，其实可以去学习一教经。不过我觉得在家人学习一教经，可能一教三经应该要先学的是八大忍觉经跟四十二章经就够。一教经有机会学，如果老师还 OK， 这些事情讲得正确，那么你也可以跟着学。否则如果你不正确的去看待里面有一些东西呢，如果你硬要这样的做，比如说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在家人远离不了，他还要叫你远离的心要如避火坑。还有呢，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哇哩嘞，我是农夫，我怎么不干这个事儿呢？那我举个例子，慧律法师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以前在莲英寺，莲英寺的那个佛堂啊，出来的时候就有一棵树，就在那佛堂穿堂过的那个位置，然后慧律法师就说一句话了。他说他那个时候还是在家大学生啊，去那边共修，然后呢每次大家就是要去大了吧，就是去用斋的时候，就要从那个佛堂出来，不知道你们去莲英寺没有，出来那里就一棵树在那个地方，每个大家都要绕一下。那后来这是慧律法师讲的哈，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也打妄语，参公就跟他讲说，哎，就叫慧律法师当时的俗家的名字，这个期望哈就动了哎，你看哎呀那走呢，你讲低调，你讲哎哦，我不讲，然后伊就不管了，伊就不管了，啊，是不是因为伊那群嘛没有学那么多嘛，那他就把它处理掉了，就把它处理掉了，南无观世音菩萨 ，OK。好了，就是这样子了。还包括里面还讲什么喝汤药，那我们吃，对不对？那师父如果有病，我们跳起跳摇啊，干嘛高挖醉，干控制能挖，怎么讲呢？你还是要喝汤药啊。所以那个药不是你夹的，可是你去跳呀，对不对？啊，你说矿老师那边要走，啊，当然呢，里面有什么占相吉凶啊，养观心，我们当然不会做，你没有学过。可是在下的老师，大学的老师教我易经，